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于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于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大概我们就从上一次接着，因为中间穿插了四个寄送，就是之前就是漏掉的，所以之后的现在有的这些寄送是从这个书的366页，从这开始。于具盛会诸菩萨，虽作小事报答恩，纵常加害无分乐恼，宛如大地安然住。然为获得彼智前，了知他人之利害，具有制服摄受力，此人应得众人敬。这个是军规教言，这个有点这样，就是在大的原则上面，只是肯定没有任何违背佛法的修行，但是同时呢，有一点就是世间的具体做事做人。很多时候比较怎么讲贴近就是普通的社会民众的这种状态，如果行这种大菩萨的这种修行这样的话，跟这个是那种怎么讲以某一种的怎么大悲大智的这种心在入世的当中呢做一些事情，坐这里，就是这种的发心。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寄送跟入菩萨心论里面讲的那种的就是彻底的这种利他的心呢，这种上面就是做法上面好像就会稍有一点差别的，本质上面是一样，都有这种大悲心，然后就是不可抗拒的很具体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它不仅是替个人负责任，每一个人的话呢，你修大菩萨的这种行为就好。但是你是一个国王，或者是有担当，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呢，这些做法上面会有一些，就是稍有不同，但是，根本上面还是有一样的，这里面前面说的这个，具有这种盛会，的诸菩萨呢，就是有人为他们，就是。做了这种一些恩德，就是做微小的事情呢，就做了一点点帮助啊之类的，就是具有菩萨的盛会这种的人呢，一般你可以看出来修行人和不修行人的很多的差别。然后其中一个差别是说，修行的人呢，就首先人格上面的修行呢，各方面是会就变嘛，变化很多。不修行和修行呢，不是以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你有没有皈依来定的。其实，当然，多数能够皈依的心的话，多少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的这意思。但是主要是看，这个人，有哪一种的，就是见解，哪一种的，怎么讲呢？人生的这种观念，什么是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有些时候我也会要考虑说，到底这个世界上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是说哪一些是就是善恶不善不恶的这种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有时候也会想说，别人是这么做的，那我也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寻找大多数人的这种随大流的做法去做人做事？甚至是你说有以前就是讲的恶从什么胆边生，就是如果 心什么贪从心贪心从心中念从这种恶念从心中起的时候恶想单边什么还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些做法一样，就是说当你遇到利是损益的是这些时候呢，那你应该怎么样去自处啊？怎么样去取舍呀？所以这些上面就是其实这一辈子当中有充满很多的选择，有一些你觉得当时是最好的选择，后来带来最多的问题就是那一个选择，有些是当时你觉得就是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失去了，有些是你觉得失去了后来发现的是最好的得到，所以有些时候得到的时候又觉得就是就是后来还一直都很庆幸说那一次机会那一次的得到是很幸运的那种，所以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缘在里面，在这时候就要看怎么样去取舍。但是大部分人就做就不是说修心修好佛之前要做好人这种的说法，有就是高处从低处走，远处从近处走，一样就是先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适度的就是平衡，心里面就明智清心，这种的一种的人。上面呢其中一个就是有一种报答的心，所以对于报恩这上面呢很重视，对于报仇方面呢就是不提倡，就这个意思。对于一些人来讲好像报仇是他们就最重视的一部分，哪里有一个人别惹到我，一惹到我的话我跟他没完，或者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反正拼命也要拼呀。有些人为了很小的一些气，一口气争一口气，然后不得死活，把他纠缠得非常痛苦。以前有一些人好像从地方打到中央，就是为了他不是为了钱，最后就是争一口气这样讲。但是这种的就意义不大。但是社会上很多时候也会觉得，公理，上面哪一个小哪一个大，就是付出不惜代价，还以为是一种怎么值得去推倡的事情，那种的做法和说法也有的。所以这个也要看那是究竟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吗，还是因小见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方面的因缘嘛。但是大体上面来说，在修道上面，因为菩萨道的这种修道上面，他是不提倡这种的做法。所以说以德报怨，就是如这些都不报，那种不提倡。然后说小事方面，就是得到过一些帮助呀，很好的，就是一直都没有忘记。如果你认识一个人，有些时候人会这样，比如说你这里认识了这个人，但是说过一段时间他认识你，但是他假装不认识你也有可能的，这个社会就很复杂嘛。如果你是一个乞丐，比如说，然后你乞丐的时候，或者说某一个人是就是在某一个社会里面觉得不是特别怎么讲呢，光鲜亮丽啊，很大名头的那种。以前不是甚至有孩子不愿意见父母嘛，在学校里面说我怕同学看见我父母那个样子，然后就是不愿意看，一个什么卖鸡蛋的母亲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最后说我要去看你的时候，他说你千万别来，就这种压力。但其实这个也有一点像是社会的压力，道德选择和就是同学的眼光这方面，不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学生的错，但是就是是整体的一种价值观嘛。有些时候人把所有的一切人没有放在第一位，人放在最底下，甚至把所有的其他的权呢、钱呢、面子呀、争一口气呀，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在前面的时候，那容易有这种行为。所以在这种菩萨道的修行里面讲到说，就以前我记得有一些修行的人， 就拜别人拜托他某一些事情呢，这样子，比如说放生啊，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他以他的这种的方式来回向，但是同时呢，这个人会回向很多很多次，甚至说为了一个人的某一件事情，他回向就是不下50次，或者这样来做回向，就是很真诚嘛，这种的就很难得这种的心。现在呢有这么这种的善良的人，就是说相对就越来越少嘛，很多人就没有说那么有恒心，有这种善心。所以类似的就是说菩萨的这个作为上面来讲，就是虽做小事报答恩。然后任何时候以前也有这种叫什么人面一份金，就是讲的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很重视这些人本身，所以就是如果像我们刚才读的一样，如果你认识的一个人，别人再问说这个人你有没有认识呀，或者是他怎么样啊，这些时候因为你是他的熟人或者认识的人，也不是熟吧，就是认识的人，所以就是人一般不会讲别人的任何过失，又是基本的一种道德吧，就是一起吃过一顿饭，不是以前有一些重缘分嘛，就是说一起什么同团，什么一起共修啊，得一个夫妻的缘分啊，得一个同窗学友的缘分啊，这些都是很难得的，所以很重视这种真诚的心去善待别人这种的心。所以菩萨的一些修行里面呢也是这样子，他就是怎么讲，去尽量去饶益其他的人认识的人，然后恶的那些人呢就是想伤害一下别人呢，一看到别人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有些人说、这个肉好吃吗，这个皮好吗，这个动物的脚可不可以卖钱吗，这个骨头值不值钱呢，血可不可以就是就做其他东西啊，你就是有这种想法吗，以前有一些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这下抓起来怎么会野生动物这么乱跑呢，我们赶紧把它作为经济作用经济作物，然后就是怎么讲，这个太浪费了这种心，但这个不是浪费，人家是生命嘛，别人如果其他一个动物高级的动物过来说，你这个浪费粮食的人太多了，老人家都不用，就是社会上面都应该集体的那种，以前有那种嘛，说是做肥皂什么什么那种的想法，那种的话很可怕嘛，就其他动物来说也有点类似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哪怕是有时候现在社会上都有嘛，出门的时候啊，或者是去一个地方都很小心，怕有人伤害他们，怕被骗，怕被抢，怕被认识一个人跟你陌生人搭话的时候都想你要找我干嘛，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那种的心态和那种状况，这有一点像社会某一种程度上不是那么善良的一种标志。所以可能跟那些坏消息放大也有关系，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不会说，真正的强的人还是很少数的，但是大体上面还是有这种的危险嘛，尤其是在那种到处出入啊，交际啊，汇聚啊，那些地方有就像动物迁徙的时候喝水的地方啊，必须的通道，那些都常常有一些凶残的动物在那边等着，就是过路的时候杀出来的那种一样，人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就是机场啊，火车站啊，公共汽车站啊，当然更恶的人是藏在办公室里面的，可能就那些是小恶，就是那种更恶的很多。办公室里面不，当然不是所有都是恶，但是意思说有一些是非常贪婪非常凶残的人，在办公室里面看起来很文雅，这种情况也肯定有的。然后但是所以我们主要讲的是说，菩萨以这种大慈大悲智慧呢，就是以前有一个例子说，菩萨对众生有一点像，当然这个例子有点不好听的，但是像鳄鱼口中的食物一样，鳄鱼一旦就是有东西掉在它嘴巴里面一直不放的， 就是菩萨呢，就是饶益众生的这个心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就是只要就是以前有种再烦恼的众生，再愚痴，再顽固难化，刚烈，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一无是处的人，在菩萨看来就是非常怎么讲呢？那种怎么讲呢？好像一个口渴的人喝到就遇到水，或者看到了一个很香的食物一样，说的说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成佛的那种圆满机会的人，在他看来就是非常有希望那种的心，看他像好像得了宝一样的那种的，就是去利益众生的这种心。但是这一点上面。就是菩萨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军规教员论里面呢，主要是一种中性的一些做法。那所以说，就是菩萨以这种就是如果纵使有其他的众生不敬不饶益，纵使成家害他呢，他也不会有这种记仇啊、愤怒啊，那就是非常就是大的抱怨呢、啊，这种的心才当。其他人伤害的时候，他也安稳如大地般，就是安然，坦然的这种的住，所以他的这种大悲和智慧，就是已经，就菩萨戒里面不是有吗？就是禁止恶行的这种的戒，受持禁止恶行戒。当别人的忧心劳神，或者是做很多疯狂的事情，包括就是偷抢东西啊。诋毁名声呢，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甚至有些肉体上面的某一种伤害，这时候一样，他不会就是从这种禁止恶行，就是不扰乱其他的人，这种其他众生的这种上面呢，根本上面他会持这种的戒，然后在这个不扰乱和就是饶益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净化。这种修行因地的菩萨也是这样子。然后饶益其他的众生的这是摄诸善法界，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行持六度，谁应该以前那个般若里面也有吗？这般若经里面就是有人谁行持这个般若蜜，应该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就是尊敬这种，所以就是菩萨的这种境界和饶益的能力，因为所以我们就说救苦救难的这种菩提萨埵，或者是这种大勇觉识大勇的这种修行人，就是菩萨的这种状态。然后说但是在自己没有就是未获得彼智前，还没有获得菩萨的智慧这前呢，了知他人之厉害，这时候就是凡夫的这种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就观察他人的这种利与害这意思。所以作为一个君主的话，他说你应该有某一种方法方式，就是具有制服摄受力。此人赢得众人敬，所以说，就是没有圆满像正悟如大地般安住的这种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同时呢，你应该就是更洞察，其实洞察和一般的感受有很大的差别。洞察的时候，你能发现很多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一件事情的多种面孔嘛，多种面孔，一件事情这样做那样做的一些后果，这些上面很明显。如果有些呢，就是直觉的感受也很差，理性的这种推测的能力也很差的时候，会就是受很多的苦。但是你直觉上面能够感受和理性上面分析能够得出很多结论的情况下，你可以做适度的调整，应对的措施以及这些上面做改善。所以这样子，尤其是就是管理层啊这些上面呢，它有一些方法，菩萨的这种摄受，上面包括像布施、爱于人，这些，利行同事种种的， 方式让别人呢慢慢成熟。拔苗助长也不可能的，但是根据他现有的基础和现有的条件，这个需要因缘，需要时间。但是如果你遇到这种能力，就是调伏人的这种善知识也好，或者有修行的人，也可以就是相互安然无恙无伤的方式，可以成长成熟成就。所以就不同的，因为世间的人里面有很多种的性格，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一种方法可能不能就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是你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就是有多少的烦恼都有相应的多少的这种调伏的善巧变方便。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你可以就是调伏制服摄受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哪怕是佛教的国度里面，也没有就是说不用世俗的法的那种。如果是过去非常非常其他的，就是怎么讲呢，巨大的福德和安乐成熟的时候，可能是意外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以及其他时候都需要世俗的法律。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约定俗成的一样，就是根据各个人对社会或对他人的伤害的程度，也可以就是做调节，可以做这种就是类似于心事和是民事的这种分别一样的，这种的古代都有嘛。所以就是做一些，但是佛教里面也提倡说，你哪怕是有制服其他的人摄受的，最好的摄受是摄受人心，就是预防那种的为主的，然后不至于走到法律的那些惩处上面，就是最差最愚笨的方式，然后业的承受的方式。所以上等的这种的方式是没有发生之前就避免的这种方式，而且是以调心的方式来避免的。如果当时要发生打骂，再不行了，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争讼，然后再就是受到这种肉体的一些监禁折磨，这样的时候就是最下层的一些做法。然后所以必定，以前有一个人法师就开玩笑说，这么讲呢，有一个基督教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上帝创造这个天堂和地狱，然后他不解上帝是那么仁慈的，充满了爱，就是是这么样的博爱，但是为什么要他创造一个地狱呢？然后这个法师也开玩笑的说，那肯定是有人要下地狱才创造一个地狱，就是意思说他这个创造必定有这个需要用，所以才创造，这个意思。他开玩笑，这个意思是说就是佛教的社会里面以前有一些也有监狱，监狱相对很多监狱是那种长期常年没几个人啊，里面的犯人都受到善待啊，个别的时候也有这种什么虐待之类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因为都是诚信因果呀，不做这种死刑呢，死刑废除最早的你可以看历史，肯定很多都是佛教的社会，我知道的大概就很早的就是废除死刑，在甚至在佛的时代都有就是避免死刑的这种的国度。后来在亚洲的各个社会也有，就是因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比较小嘛，就是有一些地方在做一些比如说断手指呀这种的事情呢，或者是之类的有。但是这个相比之下，你现在也有电刑啊、毒刑啊、绞刑啊，甚至实行现在都存在，以及就枪用剑又不是用那个枪直接射的那种的，你说你要说把你头打爆了吗？还是你要去掉一个手指？那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也愿意就是切脚啊，切一个，比如说有些人被爆炸了手或者感染了，然后说战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尤其是你说 帮你就是截肢呀、截舌头啊、截指头啊那种的，好像就太常见了。现在你看阿富汗的那些回来的很多病菌，你可以数那个数量，就很多的人也没有说，就是这个当然都是很惨的事情、悲惨的事情。但是说一个人要命还是要这个一只手指头，他肯定他还是要命的。以前有人有讲嘛，就是。你要生命和财产，让一些人很理性的想的话，他们还是要生命的，要保生命。然后再跟他说，你要保命还是就是保一条腿吗？还是一个胳膊这样，或者一个指头的话，他们还是要保命。想清楚的话，除非也有一些人想不通的，就是为了财愿意死的。这尤其是在刚没有太想通的时候，容易这样。有些人以前有人拿着枪对着他头。那个包里面好像只有20块钱，怎么样？但是他都本能性的不放那个包，最后拖用摩托车拖到半路，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人可能摩托车的人也觉得太费劲了，一直拖着一个人一个包这样，因为才前后骑摩托车，最后放了以后，他也是就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把20块钱和那个包包下来了嘛，他没。没抢走，最后他们家的人碰到以后说：“你疯了吗？你要那个包干嘛？”那然后你还不如给他们算了，你就是身上刺的就脱了一段嘛，就可能就有点受伤。所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人就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什么都想不通了，但是想得通的时候就是类似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些佛教的社会里面有这些量刑，但是就都有某一种的人道的为主。在《军规教言论》里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也读过了这一个部分，说尽量不要去造成肉刑，不然的话未来这些众生就是心里面阴影太大，甚至影响他们的未来生的投生的这种方向，以及这个业很重，哪怕你是国王的话，你也是不是说生生世世都是国王，你造成其他人的肉体的伤害的时候，他也会有很强的这个业的这种果报。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不做这种事情。当然，如果有些人说，不是以前藏地有那个吗？那个其实很少的，就是他们展出来的那些照片，你可以看，其实都是就那几张照片。那到处宣传的，所以，尤其是可能比起我们的这些社会来讲，其他的地方呢，就尤其是欧洲的那些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触觉的，而且他们的那些刑具那些多的就不可思议的多，就是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一些特别多各种各样。以前看过那么一本书，他们里面那些真的是。不是一般的残酷。然后，这个前面的"搭梯"的意思是说，菩萨具有这种以小恩小的恩，然后报大恩的心，然后以损恼的时候不记仇的心，然后其他的人没有大菩萨的这种的自在坦然安住，以大悲心、大智、大慧的。这大致的情况下呢，可以就是说以最好的方式，分别就是利和害，然后相对的方式来就是调和，饶益他人，最终不是为了饶益他人，并不是为了治别人或者是为了控制别人这种，也在讲说如何就是利益其他的众生，利益其他的人。那利益的方式，有时候像吸毒的小偷的那些，他需要一种强行的制服，有些人才能慢慢改，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善欲可以改的，所以这个是意思。发怒能够断人头，欢喜也能摄国政，若不具足此大力，共成君主无异。所以这个上面意思是说，以前的尤其是君主的遗言，君什么？加入自己这里，藏地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君王遗言就是继承法律， 以前我记得，现在的尼泊尔的那个，沙龙卡霍尔就是莫德纳斯，那个叫什么大，什么塔的，在加德满都市区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塔嘛，下面有眼睛的那种，很可能旅游的画册上很多人见过。那个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一个妇女她，没有。就是先生，但是有一些男朋友，这里生了3个孩子，不一样的父亲。所以这个女的呢，就去那尼泊尔当时的国王的名字我忘了，但是去问他要一片地，然后其他人都有点嘲笑那些大臣，说你这么一个就是养鸭子的还是什么那种的，然后他的先生也是养猪的呀，或者是也还有赶鸭子的一些人。他们说你给国王要一块地干嘛呀？这种就是其他，说你有多大的地？那个女的就说我需要一张就牛皮能盖住的地就好了。然后国王就说那你就拿去，就是牛皮能盖的地我给你。盖了以后，他那个太太回去以后，把那个皮呢就是弄得很软，然后用刀切得很细，一直都没有拉断，就是整个皮是完整的，但是沿着边一直剪了一大块地，几大块地，最后他开始用那块皮来圈那个地嘛。那时候就有人报告说，这个就是老太太在那边弄很大的圈，比较大的地。然后其他人过来看说你这个不允许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君王已经说过。然后又当时，所以这叫那种，就是他说过，他承认，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种意思大概。然后就过去的生杀，这种大权，这个也是一样，有些说不会，他要想好了以后，出尔反尔，很多人就失信于人，所以一般就是有权威的那种。不能东一下西一下呀，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他的政策或者是他要执行的很多事情都有后续的安排一系列，所以才能成就大事嘛。所以你做完了这个，别人帮你做完了，接下来呢，你如果没接下来啥都没有的话，你不行。就是要有这种本身法律也有这种什么持续性啊，什么这种，就是类似的。当时如果人。君王出言及法律的话，那他肯定也要有某一种的持续的那种稳定性。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有这个塔，这个塔很有历史，就是历史上一直都有对它的记载。所以类似在这个上面，就是君王是有这种权威的，掌握这种生杀大权以及种种的具足国政，他有一定的这个，不然的话，他就这里面讲就是，就国将不国一样，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然后就是这样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别人都会说嘛，就是笑话，在封建的一种的社会里面，帝王的那种的社会里面，以至于现在都是类似，大部分的社会，哪怕是民主的社会里面，很多都有。比如说英国、日本啊，什么北欧的那些比较民主自由的，他们都有很尊敬他们过去的这些君王啊。一天在报道这个王室呀、皇室呀，这种的很多的这种很对他们象征意义很大，对民众，他们不再有真正的那种的权利的情况下，还是就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荣耀，或者整个国度的历史的这种见证，然后。就是，就好像那种总理大臣那些，其实就换来换去不算什么，但是就是血统上面的那种的君王和后代，变成就是非常尊敬，受国家尊敬。像泰国啊那些，不是有法律，你骂一下国王的话，甚至现在都会被抓起来这种。所以类似，没有君王的国家，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吧？可能，但不能说很，就人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但是过去有些家里面有家里的君王啊，父亲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的君王，是家里面的人，有些很多，藏地也是这样子嘛，有一点，如果先生呀，反正 也不是说君王这种，他们也很辛苦做很多事情，但是意思是说，一般，太太会很尊敬先生，如果太太很骄傲，很不尊敬这个先生，这种的话，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一种的行为。现在这样平权呢，就是也一个比一个要这种，那这样不一样的概念。过去的亚洲社会多数都有这种，多少有这种的影子吧。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可能分工差别很明显的，所以可能这个有差别，他们各做各的领域的事情。现在分工每个人做的完全可以交叉，男的女的就没有什么差别。就本质上呢，所以就是很多心态啊那些都有所差别，那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是作为一个君王的话，你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啊，什么事情低三下四不行，你这样也服不了民众。民众很多人就是本身，需要有像动物的群体，动物都是这样的。你不论怎么样，他会推出来一个领导，类似的，他来做决定。迁徙的动物好多，鸟也一样，甚至就虫子很多里面也一样。就是他这个死了，他们会推出来。以前不是蚂蚁啊、蜂啊，还是马蜂，但是他们做一些实验嘛，群体性的那种的动物，说你他们把那个，就是这样。都就是怎么讲呢？做保护的人，或者是做管理的那一群的蚂蚁，或者那一群的蜜蜂杀掉以后，其实很快他们会再一次有补充这个部角色，其他人，所以他这个组织形式是比较稳定的，是需要这个，没有这个也不行。所以有这种的状况。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说一个是奸臣，一个是这种不忠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后代好像都没脸见人一样那种状况。如果你家里面的话，你说不孝这个骂名带一个不孝的这种的名字的时候是很糟糕的，就好像整个社会里面跑到边缘去了，就下三层去了一样，直接从人类社会跑到下三道去了那种感觉。所以也对父母亲，现在我觉得也不用那样，就是妖魔化了。但是意思说，还是要尊敬父母啊。有这种自己的长官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一种说法嘛。就是这个位置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机制，所以运作很多事情是这么样去运作的，所以你也要尊敬。作为人的话，可能你也有不一样的想法呀，这样子。但是是工作上面，就是类似的，这个在，所以里面都是这样子吧。不然的话，就是，就那样，也有很多嘛，就是拉帮结派，这个人嘛，那一派人，这个领导和那一群人这样的，就是跟相互斗啊，这种，最后发现那些都是怎么讲？效率以及社会，怎么讲？不健康的一种的状态，以至于可能就是说，就是你看历史上面的很多都有这种，就是在一个大的机构庞大的里面都有这种派别呀，就这样那样的一些人，但是相对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也会有的，就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啊，就比较。宽宏大量的一种文化呀，培养一种，然后在这里面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当时他们很快乐。如果哪怕是小事大事里面斗的这样斗那样斗的那些都很痛苦，很多人就是怎么讲呢？就背负很多的这种压力，除了工作以外的那种的东西，不能承担这事情，他人唆使也莫办。他人，虽说善善哉，谁会跳入烈火中？所以这个是以前就讲的，就是说不能够承办的事情，就是不能随便的去答应。说什么活动都参加，什么话题都谈， 说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愚者的相将，就是愚蠢的那种的相，不抉择，不去看哪些是能办，哪些是就什么样的食物，直接看到都塞到嘴巴里面的话，有可能中毒，有些是不好的营养，事情一样，有些是不能参加，有些话题是不能，有没有意义，或者带来伤害，那些话题你什么都。只要自己分别念中展现什么东西，你就什么都抬上来，什么都放到台面上。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愚蠢的相。这样的，还有一些是说办一件事情本身这是违法的，或者是很严重违纪的这种事情。那这些呢，也经过别人的唆使呀，让别人让你承办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样子的话也是不能够去做。所以以前有一种讲呢，就是说，有些人会就找你的熟人来帮助，让你就是去办事情，就是他有关系当中的所谓那种，就是说亲啊、利害啊、利害关系啊这些，有些是有行政，就是因为权力的大小而让你去犯罪、替顶罪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很危险。所以有些时候呢，碍于情面，如果你本来不想答应，别人说，哎，你这个人，你别说这很厉害的呀，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很有这个能力的，你一说他已经把我架上去了，那我就担着吧，就这种，要面子嘛。有这种的，有些是故意的说，这个人不行的时候，说你要自己叫争强好胜，说我行，我就要把它做完，这种其实做不好。这种的也不能就是去做，就是自己好想好，有些事情就是暂时播的时候比较面子上不好看，但是最后事情是好的，因为你做不到，你就类似的，就这个上面说的意思是，不然的话就是有些就是怎么样，因祸自焚，按照我们一些经常讲的那种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有这种说的吗？那种意思，看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完全砸自己的脚，但是会遇到一些就是承诺的事情完不成呢、然后就是有一点事信于人吧，反正很多答应的事情做不到的话，或者是你说就是耽误别人办事情呢，就是他们会以为期待你能做完，结果你做不完，这样的话就是有点耽误事情。这种若知善巧方便法，纵难也能成办事，他人阻止也莫退。如同智者取珍宝，这个相反的，就是如果用善巧的方法，如果你有足够的善巧的方便法，很难成办的事情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办好的。有些时候其实有些很多高深的东西啊，有很多专业的东西啊，这些其实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外行啊，比较怎么讲呢，出入门呢、啊、并不是办不到。也不用想就是这些事情太难了，或者他们太专太那个，只要你有这个肯这个付出，只要你肯学习，或者是肯有别人给你这个机会的话，你是可以办好的。好多那种开始不了解的时候，好像叫什么门外汉，看东西就不明就里，或者说各行如隔山一样的，但是只要你能够就是善于观察一样，善于去学习的时候，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甚至有一些就是博士生怎么样干的事情，你从来没有一天都没上过学的，有些都能干，有些东西不是所有的事情，你比如说算这数学题啊，那些可能现在用电脑也可能能干，真的很多都是软件，你摁这个题出来这个结果，你只要一个流程弄对了以后，很多东西也就是那样。他说说人的心是很聪明的，本身从来一天学没上过的人也好，他能够用眼睛就是眼睛很就那样犀利是吧，就眼睛很贼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子什么事情干的，别人做这个他也在做这个，这样就是 经过一些错误以后，会慢慢了解的。所以就像学语言也好，学什么东西是类似佛法一样，经由熟悉，你是能够证悟成佛，跟圆满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是吧？这种的能够圆满证悟，这种上面也能办得到。所以这个上面上中间如果出现一些委员呢，别人说给你打退堂鼓啊，阻止你去就是退就是成就啊，去让你退市呀、啊，这样子说你应该就是你目标上面很有意义，然后而且是你已经承诺或者是已经愿意办，而且想从相对到究竟，出现什么委员障碍的时候，你都能够接力，持续不断的去做下去。以前不是有讲这个，就是岛宝岛上面去，就是取这个珍珠啊、宝石啊那种珊瑚呀、水里面搁的那些。那时候，你如果说别人跟你说那里永远有财富嘛，别人说财富是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中间也有那个鱼啊，很大的鲸啊，可以把原来那些木船打碎啊、推翻了、啊。也有这种食物种种不够啊，或者是迷失方向啊、风浪啊、风灾啊，然后就是就遇到海盗啊，这样就是很麻烦。就你还有遇到岛上的野蛮人这样，那你如果这样就想太多的话，其实你可能打退堂鼓，或者说你也逃不到东西。就像修行上面，最终要正果的话，路上你说利他呀，这太辛苦了，出离心也太辛苦了。修就是所有的是远一点的远一点的愿景，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一点不付出的也不可能的。那这时候就觉得就是还是保持在无明的状态最安全，或者说你这样子的话也不行，就是还是要想说，就是类似于叫什么乘风破浪是吧？然后满载而归的这个希望还是在那边，然后这一次不能的话也要。持续不断的做这种事情，终会成功。所以类似的意思说，我们修，反正我们落到实处的话，就每天每天的修行上面尽量不要太就是颓废。然后一年一年修行上面不要就是月月修行，年年月月这些上面不要大的中断，小的那些可能就我早上下午没有空啊那种，就是一两天一个星期，但是不要太长时间中断。然后说，如从毒蛇叮取宝，即使区区之小事，亦当谨慎而办理。何时切莫草率行？所以做事情的时候，以前不是说，华智仁波切的那个自我教研里面不是有吗？就是众人聚处不是那个。你们不是背了吗？这人多的里面说话难，这是怎么说的？就是讲话开始难，修心中间难，还有什么难的？就是修心的时候，中间的这个部分是比较长，稍微就是还有一个什么果，就有几个难的，三个难的，就是一种说法。所以。类似于就是说单独的时候观察自己的行为，而就心和行为嘛，众人多的地方管好自己的嘴一样，在任何一个小事情上面，有些时候因小然后闹得很大，像之前我们说的那种菩萨，不纠结于小事，过了就过了，就能放下，有些烦恼重的这些凡夫的话就放不下。甚至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拿命豁出去的都有嘛，追着车子，追着什么，然后不断的发出那种黑什么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呢、信件呢，什么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纠结不放，抢车位啊，停车位啊， 反正就类似的，学校里面小孩子稍稍稍吵了个架呀，然后家长就闹得不可开交那种，就这种就跟反复和鱼池的那种像，有的。然后，所以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反复，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比较真的倾向于某一种烦恼粗重的那种，所以任何时候呢，就是还是就这个里面讲。如同毒蛇的头顶上面的这个包，你要动的时候，它会就是咬你嘛。所以，哪怕是看起来小事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去办理，也不用太害怕的。是意思说，也不要太草率，不可掉以轻心，就是这样的。不然一下子被毒蛇命中，就随时可能像大菩萨刚才讲的那种的话，应该他随时都有方法调节。但是如果人也一样，其实那种毒蛇很可怜，就是你也要就是观察本性上面来讲，以前不是有很多人就死于毒蛇，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毒蛇而就是生存的嘛，就专门跟毒蛇共舞来生活的，就是那种的，就是毒蛇可以帮他隐身，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表演之类，所以如果你可以共处的话，所有东西都可能就是这些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毒蛇本身那种的攻击性也是过去的业，所以人的攻击性也是业习，所以业习使他受苦变为毒蛇，业习使他就是常处于生气的状态，愤怒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相对就是根本上面也有爱心，相对上面就是谨慎从事，行为上面就是身口意就比较清净，这个意思吧。然后说，如麻风患者触火，即将导致诸灾难，一切危险之事情。聚会者不应做。无由免，那时候刚刚。对，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以前的麻风，我们不现在好像很少见到，这种病慢慢被治好了吧？很多可能比较，我不知道医生医学里面可能麻风病现在多不多？不多，已经治的有方法了啊。对，应该是有一些病是已经被根除了那种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时候麻风病治不了，有些时候水痘治不了，很多那种。但是过去没有的很多新病又出来了，就是反正液不进的话，病不会治的。应该，然后说烤火的时候呢，就是会舒服一点，但是烤火完了以后，再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这种的意思。然后这个有点像，就是暂时的安乐，然后做很多这种，比如说有些人很无聊，那无聊本身是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做很多种的选择来，就遣除无聊的这种寂寞的心。但是有些人说我要去赌博，那一不赌博，然后赌来赌去，最后就非常怎么讲呢？不好。以前我们家乡那种地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富裕的人，那种超富裕的人和超贫穷都比较平均，相对来讲。但是也有一个人，我听说那边那是比较早了，大概2000几年、2003年。说赌掉了80万还是怎么样，那他们家的钱也挺多的，好像打麻将赌掉一个女的，他先生他们两个后来就不和了嘛，就是说你这既然这么能赌的话，那我也可能就暂时我先跑了，这种我先撤了那种。然后就是他们家里面最后好像是说，我们那边有这种习惯，说你彻底破产的话，就像公司破产一样，你声明你家里就完全破产了，然后破产了，这是以前的一种做法，全部都你说，你比如说你欠100个人各种东西，欠这个人什么一把刀，欠那个人什么 就是什么多少钱银子，或者是欠这个人几匹马，然后欠那个人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金就珊瑚嘛，绿松石、金银珠宝，可能就反正欠什么都反正有一个口袋也好，一个怎么样什么东西，欠的人呢，你都给他说我在这什么什么8月15号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们来在我们家全都我欠的所有的人来。我有的东西你们都拿走，这个意思就是彻底破产嘛。然后他们也不是说，当然他不会把他自己财富藏起来给别人说我啥都没有，而且他们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会帮忙给他凑一些东西，包括有些人会送很多东西，送钱的也有，牛也有，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不但他能够还清债务，而且能够还有盈余，这种意思。对，有些时候不够，不够也就这样了，就是够不够就这么多，这个意思，大概就是类似的一种还债的方法嘛，就都动感觉，动感觉就是，呼吁所有的债主都一起还的意思吧，大概，就这种，一声令下，所有的就债都还清了，第二天你就是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在这么经过这激烈的这个斗争，当然你名声不太好嘛，就觉得哎呀，这人怎么搞的？把亲戚朋友都弄得很难看，也不是难看吧，就是但至少就也在帮助他那种意思。所以后来又这个人就是光鲜亮丽的跑来跑去的，又挺好的看起来，但是有这种，所以意思是说，比如说为了一些无聊啊，或者是某一些事情不要做那种更无聊的事情，或者说更危险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让就有些时候不愉快啊，或者是有一些好一点的方式来放松。当然人的习性不一样，但是有些人比如说你学音乐呀，学舞蹈啊，释放某一种的，就是身心的某一种的，你也不想学佛啊，这种的话，那最好肯定是文思修，能够让你精神上面就好像，怎么讲，得到很大的这种愉悦和满足，以及就是正面的影响，可以很快遣除那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当时没有那个心情，或者你看的书正好是比较难懂的灰色的，而且读了几句都发现不仅讨厌这本书还讨厌那个作者那种的，如果有这种的心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那时候去唱歌呀，简单的就是那种练习一下那种各种吹拉弹唱啊之类的，这样子好，不能吸毒啊，或者是过量的这些做饮酒啊这些事情。然后犹如进餐适量者，依靠食物无疾病，认真细致观察后，所作所为过患少。一个馒头引发的那什么血癌嘛，是那种意思，就好多事情是小事情，人和人之间口角也是一样，一争起来后来就好长时间不喜欢这个人，其实就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就是很不重要的一些分歧，所以类似的就要平时言语小心。然后这上面是就吃东西一样，吃不好的话像我一样很胖，然后说有那种因为很多病从口入也就这个说法用，其实很多可能也是不干净的食物，或者是失衡的那种要素，失衡的那种的食物，过期的食物，或者是本身里面带有某些不好的那些传染的，或者是这种的传染性的，就很多人害怕猪流感、猪瘟啊、禽流感啊，很多牛肉这个疯牛病的肉，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卫生条件很差的下面做的，甚至以前沙门氏菌是不是在美国也有之类的。感染，所以就是本来食物就是选的还不错，这样的话会滋养这个身体， 而且同时也会伤害这个身体，有过放的胖、过分的脂肪，或者是引起胆的、那个肝的、肾的伤害，引起太过分的各种胃口和刺激，这种伤胃、伤食道，有些不易消化的储藏在大肠里面得癌症，这些反正由于很多食物，尤其是红肉吧，你说。容易在大肠里面就是形成结，然后就类似于就腐烂掉，在那边排不出来。这种时间长了以后，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吃那种什么纤维啊，什么那种就是相互牵扯的那些食物。所以哪怕吃饭的时候，很多人也很讲究啊，量啊，还有冷热酸甜啊，然后里面放什么样的调味品呢？就饭前饭后应该怎么去，就是注意健康之类。类似，就是说很多事情就像吃饭一样，要去事前观察呀，事后再去总结也好，我们就有些不至于造成一些后悔的事情，或者是事前没有善茬而造成很多漏洞，很多过患，不良的后果。所以，当然你每次想那么多也会累嘛，但是。大体上面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千百年来总结的一些智慧经验，这样子的话，你就遵循这种的法则，其实比较安全。每一个里面当然也需要自己去关注和学一点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也就是近在手边，近在格边。有些人说我一辈子放了就是几本书在那里，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有这本书，就是多少年吧，也不是一辈子。有这种说的，好多年都没发现，就最后发现那本书太好了那样。类似，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忽视很多事情，可能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些时候不去观察，对我们害处很大。我们贴得很近，或者是我们经常在用这种方式，需要就是不用，有些需要用，就这些什么。你们累不累？累的话，现在几点了？6点了。看，没有声音。现在有啊，这个应该是早的，之前的。给你们打个招呼。然后说，贪执微小利益者不会获得大安乐，故应尽力发大心，争取获得大功德。贪功德这种事情其实也很难说，因为，贪功德有点像贪财一样，有些是贪无心的，有些是贪有心的，有些这种的就无形资产、有形资产一样。如果你就以那种方式的话，也许。某一种的这种福德功德的这种说法，有时候强调的方式不对的话，有时候会影响人的发心。你自己不是为了众生，你是为了功德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大家都说这个功德千倍、万倍、亿倍，就10亿倍、100亿倍，这样讲的时候，觉得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来一下，这样想。你帮助一个众生，或者是这样子，纯粹是一种想帮助。或者是有点像利益的算计、商业的模式一样，最后就弄得好像就动机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也是最后发现回归到一个自私的我那种的。他说我做这个功德，做的有时候求名、求利，什么都求回报，求更大的回报，要扬名，什么这样的心都有了。有些时候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怎么盗贼利益不均会打起来一样，做善事利益不均，或者是。排名不对，又会就是产生。以前不是有，好像某一个寺庙里面说，功德主就是也是分3、6、9等嘛，就是VIP 级的，然后就是这个这样。可能我觉得他们管理学上面能理解这个意思，因为毕竟就是有些人的发心贡献的大小，对寺庙的注意啊，对社会有这些这样。但是如果有很多方面你全部这样做的话，那又算什么呀？这。就是类似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我们不是说好像有能力就是取舍或判断他们，但是 个人要想这种事情，就是自己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放生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放生的鱼正在挣扎这样子，但是就是你心里面没有这个挣扎的这个鱼，你心里面只有功德的话，那不对的。所以以前不是我们放生的时候也讲，有些时候有些居士也比较那种想法，就是出于好心，说哎呀，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仪轨都念完了，这样的话才有加持力啊，这样子。其实这个也不是，就是你心最主要加持力主要是自己的心。如果你心不在焉，心就是不是纯粹的一种利他的心，哪怕是没有那么纯粹的话，也有功德，但是你说这个程度很重要，纯粹的程度。然后就是说，那有些人说鱼死了没关系，耳朵里面听一下咒就好了。那放生的时候你何不就怎么讲？当然这个也有这个解释，就是说你放生的时候到底你放能放多少，以及你在这个放生的鱼群里面，如果他们允许撒甘露丸念咒的话，是不是那个功德更大？这种那就是如果鱼，但一般的可能卖鱼的地方也不让你撒甘露丸，但是如果能撒的话，应该是好事情。的确有加持。那相对来讲，大家都说真的，你花很多钱撒一个甘露丸其实是没问题的，应该会他们渔场里面你尽管去撒，他们也就是也没关系的，让他们就是科学的方式来测说这里没毒，这样然后去撒，毕竟放生还是在放生嘛，所以就是很多生命如果念经当中死掉的话，这个算什么呀？就有点怎么讲呢？你念咒念一遍不够吗？那你念一遍和十遍到底有差别吗？100遍、1亿遍，一个咒语，如果你发现清净和不清净的差别，他是不是说念一遍听不懂，念十遍就听懂了？好像是怎么样？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仪轨啊这些，你海边呐、无量的观想，就是说甚至食物和观想，按照佛教里面讲的还是一样。你无量的众生不是磕头的时候都有这种观无量的众生来就是为他们回向这样子，那你就说声音以这种方式特别重要。那你说怎么讲，如果是说放甘露丸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多请一些甘露丸专门去那种大的养殖场，或者是就是直接往大河大江大河里面，就是鼓励大家去撒这个甘露丸，那不是就是很多微生物很多生命，不仅是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方法，上面其实还是救命最主要，尽量给他们打足够的气，就像一个人就是生病或者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大多数人来讲，就是先救命的话可能是他们最喜欢的，哪怕是有一些佛弟子信仰佛法的人，这里面说我给你念一些咒，你先就是怎么讲，我们先不强求你，我给你念一些经在这里的话，也许有些人喜欢，有些人根本不喜欢，觉得你还是就是你给我慢慢念，我让你让我把速效救心丸先吃下去那种。有些就是两方面的那种，就是这种。所以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就是我有什么功德，这个不要想太多，好，这个做这个事情我有什么功德这种，而是说我能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事情，你有功德自然会有，没有功德自然会没有，所以，老想自己的功德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一种说法有了，就是。修行上面的其中一个的不宜宣说自己的功德，就是这个原因嘛。就你想太多也不，虽然不说，但是想太多的时候肯定会说的。一种说法嘛，以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样，甚至夜里面你都能梦出来，那白天的时候也会不自然的就。人，你观察一个人，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你就反正不论如何，他会出现一个话题是相反的，或者是正负的，就是他关心的一些事情。你如果要不然他说烦的话，你坐在另一面，他就是他想长相的东西。所以反正就是人的心思就是类似的，所以你要 那种自己去修缮，说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呀，发心在哪里呀，这种怎么讲呢，求取在我在求什么呀，这些上面去做。然后当然每个人的能力和所作所为都不一样，然后就不要为了面子呀这些，然后用脚在很多很多事情来做很多好事，然后竞争的心、嫉妒的心、骄傲的心，做好事的话又不是那么清净。所以但是从小慢慢做，做到慢慢心慢慢放开，这样也有好处。上一次我们不是念药师经的时候，也很多讲了很多，就是就是这个贪执威力这不惑答案了这种的部分。所以我们发心作为大乘修行者，还是需要甚至开始以那种比较造作的方式但是你拿不准，但是大体上面不会说就是特别就过格的情况下，你可以就试着去做一些好事情，然后当你就很欢喜的去做好多你能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就还是挺好的。但是你在等别人的赞叹吗？还是认可吗？或者是说要其怎么说呀，有一种就是没有别人知道的话就不愿意做呀，或者是那样的话就不好。你就去自己，以前不是修行八颂里面也有吗，暗趋他苦，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发心，如果就是纯粹的话，你不需要就是广泛的宣扬，宣扬也有宣扬的他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就是大多数人暗趋他苦的话，这个那种也是一种善举的话，利益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以前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把它变成一种自然的做法，不是说好像就是很执着自己做的一点好事或者大事，以及你承办了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执着的时候就变成很微小，或者说很执着或者如山大，那做的这些功德也是你自己为你自己辛苦的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类的，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诸位。